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领袖敲定下个月将在美国举行三边峰会；
美中气候特使会谈，双方合作存在分歧；
英国军情六处的头号重点是中共的海外投放和间谍活动；
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提交生物安全文件，美国停止资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和加大对南部港区攻击之际，白宫周三警告，俄罗斯可能会扩大对乌克兰粮食设施的攻势，包括锁定航经黑海的民用船只作为攻击目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奇说，美方获得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已经在通往乌克兰港口的航道上布设更多的水雷。霍奇说，俄罗斯已经宣布所有航经黑海水域前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都将被视为可能载运军用货物的船只。他强调，我们相信这是协调性行动，企图将任何针对黑海民用船只的攻击合理化，并将这些攻击归咎给乌克兰。同一天，乌克兰则指控俄罗斯在地狱般的暗夜空袭中锁定两个黑海港口，破坏粮食出口的基础设施，但乌克兰说不会受到恫吓。
据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戈金19号说，他的部队自从上个月兵变失败后，正在迁往白俄罗斯，预计未来将留在白俄罗斯训练当地的军队，不会再重返乌克兰战场。外界观察，这是普里戈金自6月份兵变失败以来的首次露面。他在影片中说，我们为俄罗斯做了很多事，现在前线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耻辱，我们不会趟这种浑水。普里戈金说，我们决定待在白俄罗斯一阵子，并扬言要把白俄罗斯军队训练成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军队。此言似乎在嘲讽当前俄罗斯国防部领导的俄军。普里戈金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将取代他们的位置。他随后也暗示，瓦格纳部队之后可能会前往非洲，因为瓦格纳一直以来都活跃在马里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
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方面，前总统川普的党内支持率正高达47%，占据主导地位，远远高于主要对手佛州州长德桑蒂斯19%的支持率。这份路透社和伊普索的民调是对全美4414名成人进行为期7天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方面，川普在党内的支持率高达47%，高于6月份的43%。此外，如果假设川普将在2024年11月大选中对决现任总统拜登，两人将展开一场激烈选战。拜登目前以37%的支持率领先川普的35%，而有28%的受访者说，他们还不确定是否会投给川普或拜登，甚至可能两者都不投。
根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周三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亚裔美国人大多数对自己的母国持有正面看法，但是唯独中国除外。这项民调是在去年7月5号到今年1月27号间对成年亚裔美国人进行的调查，其中大约 78% 的亚裔对美国看法正面，有 44% 的人表示非常正面，对日本看法积极的则有 68%，对韩国看法积极的有 62%， 台湾则是 56%。 相比之下，有 52%， 超过一半的亚裔美国人则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只有 20% 的人表示看法正面，另有 26% 没有看法，显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唯一一个不让美国的亚裔认同的国家。整体而言，亚裔美国人对他们的母国持正面看法，90%的台裔和日裔美国人表示对他们的文化和遗产根源持正面观感，多数韩裔、印度裔和菲律宾裔的美国人也都有正面态度。
根据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周三发表的声明，自2020年7月份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没有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联邦资助。 而该部门将禁止这个中国研究机构参与未来的政府采购和非采购项目。卫生公共服务部的备忘录指出，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审查之后，该部本周已经采取这一行动，理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遵守联邦法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负起责任。鉴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违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生物安全规范，因此会针对该所在未来采取相关限制行动。今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也曾说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评估，联邦调查局认为疫情起源最有可能是武汉市的一起潜在实验室事件，但也有其他部门表示尚未确定这一结果。
当地时间20号，据韩国总统办公室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今年8月在美国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三方会谈。拜登于今年5月曾经在日本主办的 G7 峰会上邀请尹锡悦和岸田文雄来美国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指出，美日韩三方预计安排在8月18号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这场三边会谈。读卖新闻也引述不具名的美日消息人士说，三国领袖将在峰会上讨论加强吓阻朝鲜的方案和其他议题。而韩国总统尹锡悦办公室则声明说，确切的时间和地点会在三国协调后尽快公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气候特使会谈，双方合作存在分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18号，微软推出企业版必应聊天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具有商业数据保护功能。消息一出，微软股价上涨3.98%，达到359.49美元，创历史收盘新高。微软说，企业版必应聊天机器人目前推出的是预览版。微软365.1.3.15商务高级版以及商务标准版的企业用户可以免费使用。未来这款聊天机器人正式上线，会以独立产品的形式提供，每名用户每个月收费5美元。此外，微软还计划在未来让 Windows Copilot 支持企业版必应。微软还公布了另外一项新的服务，微软365 Copilot， 定价是每名用户每个月30美元。这是一款集成了几千种技能的 AI 助理，可以帮助用户提高工作效率。今年5月，微软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对全球31个国家的31000名工作人士的调查中，7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把一些工作交给 AI 来做。
周三，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告诉投资者，该公司正在设计组织内部的超级计算机，以处理创建自动驾驶软件所需的海量数据，包括来自特斯拉汽车的视频。他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说，明年我们将在 Dojo 上投入远远超过10亿美元。 Dojo 是特斯拉为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视觉训练所开发的超级计算机。特斯拉正利用从客户和公司车辆中收集的视频和数据，改进现有的驾驶辅助软件，并开发新功能，希望达成全自动驾驶。不过这笔大额支出似乎吓坏了投资者，导致特斯拉收盘后股价下跌超过4%。特斯拉首席财务官科克霍恩在电话会议上迅速澄清，这笔投资分为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两部分，与此前公布的3年支出前景一致。
谷歌推出的 AI 聊天机器人 Bard 将整合多项自家服务以及第三方平台，推出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日前，据 Night5 Google 网站报道，测试版本的谷歌 Bard 已经藏有9款扩充套件，包括 Google Flights、Google Hotels、Google Maps 等，可以帮助用户查飞机、订酒店，还有房地产网站 Redfin、Zillow、视频网站 YouTube 以及其他实用功能。目前这些功能还在开发中，无法正常使用。报道说，一旦使用这些扩充套件， Bard 就不再是简单的 AI 聊天机器人，而是能够运用不同平台的数据满足用户的需求。比如 用户如果想要查询机票价格和时间， Bard 会登上 Google Flights、 Kayak 平台找出最好的价格，也可以在 YouTube 找到符合搜索条件的影片。此外，谷歌还将加速把 Bard 整合到 Workspace， 让 Bard 可以取用电子邮箱和云端的资料。不过，目前还不确定这个功能的上线时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对于下个月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出访友邦巴拉圭并过境美国一事，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周三说，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是长久以来的惯例，符合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本质，中共不应该以此为借口进行任何挑衅，也希望北京当局不会选择这样做。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在台北召开记者会，被问到赖清德过境美国的计划，他表示他无法奉告更多细节，但是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符合美方长期以来的做法，也是符合美台间非官方关系的本质以及美国奉行的一中政策。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以来，包括台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内的这五位高阶官员便受到潜规则限制，不得出现在华府地区。孙小雅强调，过去有非常多次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的潜力，这次也是他自2021年担任处长以来赖清德第二次过境美国，强调中共不应该以过境为借口进行任何挑衅行为，也希望中共不会选择这样做。针对美中之间近期展开多项交流对于区域局势的影响，孙小雅指出，华盛顿和北京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跨疆域的议题需要共同讨论，台湾是其中之一的议题，但并不是美中关系唯一的议题，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维持现状，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和平繁荣的生活。他表示，我们相信也希望不会有任何人试图片面改变现状，任何对于现状有不同的旗舰，我们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也是美国致力承诺要做到的事情。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北京举行为期三天的美中气候会谈，双方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减排承诺。克里说，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与中国就重大问题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16号会见中共气候特使谢振华，18号和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及中共总理李强会晤，19号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克里19号表示，美中双方正努力恢复过去多年的努力，除了在韩正面前提及希望两国元首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会面，也肯定此行对话为同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第28次会议开辟明确的道路。克里承认近年来美中存在外交困难，但他表示气候问题应该被视为一项独立挑战，需要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集体努力来解决。但韩正对克里表示，只要政治要求得到满足，北京愿意与美方合作减轻全球气候变暖。克里则告诉韩正，气候变化是一个普遍威胁，应与更广泛的外交问题分开处理。克里早些时候告诉记者，他本周与中共官员的会谈富有建设性，但也很复杂，双方仍在处理包括台湾在内的政治性外部因素。去年8月份，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美中之间的气候外交暂停。由于关税、科技战、人权、中共在南海领土主张以及对台湾的威胁等方面争端，两国的关系跌至历史低点。在当地时间周三晚上的新闻会上，克里表示，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谈旨在重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的信任，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与中方就重大问题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据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的讲话中表示，中方的承诺必须由国家自己决定，而不是受他人左右。 拜登政府希望敦促北京更快地采取行动，遏制排放。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导致地球变暖的气体排放国，美国是第二大排放国。美国目前正在寻求减少排放，而北京则表示打算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英国军情六处首长理查德·摩尔周三罕见地说，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并对中共处理自身和源自海外的数据的方法感到担忧，认为中共当局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将是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请听报道。
负责英国对外情报的秘密情报局，又称军情六处首长理查德·摩尔周三在捷克发表演讲时表示，他的部门投入在应对中共方面的资源比起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他表示，中共情报部门的资源及人员数量多，而且大量的在海外投放。摩尔指出，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构成即时的挑战，但俄罗斯并非军情六处的关注重点，对中共的更大关注反映了北京的全球影响力。他说，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时，中共曾十分明显地支持了俄罗斯，包括在联合国投弃权票，又重复俄罗斯的说法，指控入侵是由北约造成。但摩尔同时引述英国外相克莱弗利四月时的演讲说，英国坚守国家安全及价值，但又需要与北京接触，因为没有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可以在忽视中方的情况之下处理。摩尔当天的演讲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在英国驻捷克大使馆举行的活动时所做的，这也是他上任三年来少数的公开讲话。摩尔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到中共如何处理数据，他表示，控制及保护国民在健保或基建方面等的数据对国家十分重要，如果将数据交到别的国家，可能会危害国家主权，构成数据陷阱，包括中共要求合作国家必须分享疫苗接种数据，这正是应该令人担心的合作条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听证会将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政府争取太平洋岛国，美国可能以巴新做行动基地；
美国驻韩国士兵越界两天，朝鲜沉默不回应；
美国推出台湾税收协定法，避免企业双重课税。
极端高温炙烤三大洲，欧盟气候机构说，全球恐怕迎来最热的七月。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美国23岁驻韩国士兵金恩18号越境进入朝鲜，引发各国关注。事发已经过两天，美国政府积极和朝鲜联系，但朝鲜官方似乎已读不回，也没有针对这起事件公开发表任何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号说，五角大楼已经针对金恩的事件向朝鲜军方联系。就我所知，我们传过去的讯息并未得到答复。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取得金恩安危和返回美国的方式。米勒说，严格来说，美国和朝鲜是敌对关系，因此他们已经和瑞典、韩国进行接触，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和朝鲜沟通。金恩2021年入伍之后，派驻韩国担任侦察兵。去年10月，金恩因涉袭击罪在韩国被判刑2个月。7月10号获释后，原定18号要被遣返美国德州军营接受惩处，未料登机前金恩突然逃跑，之后混入参观板门店的旅行团，并在参观共同警备区域时跨越界限。
美中竞相扩大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周将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日经亚洲19号指出，日前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订的防务协议表明，允许美军使用的基地将用于紧急事态行动，显示出如果台海或南海爆发冲突，美国可能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行动基地。在南太平洋区域安全伙伴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之际，另外两个岛国所罗门和瓦努阿图则有意建立军队，并且已经向澳大利亚咨询此事。目前南太平洋区域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中只有5个国家拥有军队。奥斯汀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后将转往澳洲，和国务卿布林肯出席美澳2+2会谈。美国澳洲主导的两年一度最大规模军演护身军刀将在22号登场，共有13国派出3万人参加，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汤加这三个拥有国防军的太平洋岛国。另外，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夫婿任德龙将在23号和24号访问萨摩亚，与萨摩亚的官员会面，也凸显拜登政府积极争取太平洋岛国。
美国南部地区持续高温，包括凤凰城在内的多个城市气温打破了纪录。周一，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创纪录的连续第32天出现三位数华氏度高温。在美国北部，密歇根州、纽约州和佛蒙特州的部分地区也在今年夏天打破了日气温纪录。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高温事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则说，六月份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后，全球海洋温度连续第三个月创历史新高。最近几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的温度超过90华氏度，比正常温度高出几度。这种温度正在威胁着该海岸附近的珊瑚礁，并加剧了该州南部地区的高温和潮湿。最近亚洲、欧洲和北美洲正经历持续的热浪，加拿大和希腊已经遭受野火侵袭。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19号告诉法新社，全球正迈向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7月份。
周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与外委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米克斯和民主党众议员康诺利推出跨党派的2023年台湾税收协定法，授权拜登行政当局与台湾协商并完成税收协定。这项美国和台湾的潜在协定将促进投资、防止逃税，并避免美国和台湾的企业双重征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和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资深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已经在参议院提出了相应的跨党法案。这项法案在上周四通过了参议院外委会。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周三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友谊是牢固的，用共同的民主价值著称，但有些美国议员抨击以色列虐待巴勒斯坦人，抨击以色列右翼政府试图减少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权力。赫尔佐格对国会两院的议员们说，以色列和美国在很多事务上有不可避免的分歧，但是我们将永远是一家人。我们的关系有时可能受到挑战，但它绝对牢不可破。赫尔佐格发表讲话之际，美国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努力修改以色列法庭系统，以限制其审议立法行动的权利，以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众议院周二通过一项决议，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赫尔佐格称赞以色列和几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建立邦交，希望以色列能够同沙特阿拉伯建立邦交。赫尔佐格说，希望未来能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
纽约地铁主管机关周三决议，单程票价将从2.75美元涨到2.9美元。公民团体警告，纽约地铁涨价拉高通勤成本，势必让原本就因房租、食物、医疗保险等费用飞涨而叫苦连天的低薪劳工更加头痛。三年多前，纽约地铁因 COVID-19 疫情爆发而流失上班族、观光客等大量客源。纽约大都会运输局 MTA 因为害怕更多民众舍弃大众运输而抗拒调涨票价。如今 MTA 董事会着眼于财务健全，2015年以来首次调高地铁和公交车的单程票价， 预定八月下旬生效。MTA 原本临近3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即使纽约州长霍楚和州议会同意注资纾困，仍然难挡地铁单程票价调涨，但至少避免了 MTA 为弥补2021年没有涨价而提议更大涨幅。全美大型城市都面临疫情后复苏的难题，为了避免财务缺口扩大，华府和旧金山湾区的大众运输单位今年稍早都决定调高票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听证会将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晶圆代工厂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20号针对公司的全球布局提出说明。他说，美国布局主要是客户支持和美国市场需求，但是因为面临一些挑战，量产时间延后，由2024年延到2025年。日本厂的量产时程不变，将按照既定计划于2024年底量产。针对德国厂，刘德音说，将加速评估德国建制车用芯片所需的特殊制程产能，但仍要看客户需求和政府支持状况而定。中国南京厂主要是28纳米制程，以支援客户需求。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预计2024年量产4纳米，但供应链传出当地劳工贵又效率低，导致建厂进度落后，比预定时间延迟一年以上。亚利桑那工厂成厂前的准备还没有完全达到规范，只能分区装机。整体而言，装机进度也大落后。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周三说，会再次调降电动车的价格。自去年底以来，特斯拉已经在美国、中国和其他市场多次降价，并用提高折扣等奖励措施来减少库存，借此应对竞争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特斯拉车辆的毛利率因售价大幅调降而受限。他重申，牺牲利润来促进更多汽车生产，确有其道理。如果总体经济状况不稳定，特斯拉就必须拉低价格。举例来说，特斯拉今年在美国市场将长续航型 Model Y 的价格调降了1/4，到$54,900。特斯拉7月19号公布，该公司第二季度净收入$27亿，比去年同期增长20%。不过4到6月期间的整体毛利率从去年第二季度的25%下降到18.2%，也低于上一季度的19.3%。
时隔9个月，中共金融监管当局再次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以抑制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速度。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今天决定，把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 1.25 上调到 1.5， 于2023年7月20号实施。消息发布后，离岸人民币汇率快速拉升，现在报 7.1828 元，大涨近500点。在去年10月份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时，央行已经把企业和融资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上调到 1.25。 今年5、6月份随着美元指数连续大幅攀升，加上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放缓，人民币汇率连续2个月大幅贬值，创下超过8个月的新低，直逼去年十月份的低点。为了抑制汇率贬值，央行已经通过口头干预以及隐晦性干预中间价，再次引入逆周期因子等方式来干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在俄罗斯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乌克兰多个地区，包括进行主要运输的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持续遭到俄军的猛烈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俄国外交部19号抛出条件，如果要重启黑海谷物协议谈判，联合国必须协助俄罗斯的农业出口。请听报道。
据乌克兰官方周三表示，俄军已经连续两夜对乌南地区的奥德萨地区进行了空袭，同时还攻击了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乌克兰空军说，乌军击落了俄罗斯对全乌各地发射的63枚导弹和无人机中的37枚。俄军主要袭击目标就是奥德萨州的基础设施和军事设施。按照如今已过期的谷物协议，奥德萨港口主要是被用来输出粮食。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最新的袭击是针对谷物协议基础设施，每一枚俄罗斯导弹打击的不仅仅是乌克兰，而且是世界上每一个希望正常与安全生活的人。基辅军事管理当局负责人谢尔盖·波普科也在电报平台上说，防空力量成功拦截了所有针对基辅的无人机，暂时没有损失报道，但他强调，这对全乌克兰来说都是困难的一夜。尽管已经宣布不再续签，但俄罗斯外交部周三又抛出重启谈判的条件。俄罗斯表示，联合国有3个月的时间执行一份双方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联合国若希望莫斯科重返谷物协议谈判桌，必须协助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黑海谷物协议去年7月在联合国和土耳其之间斡旋下达成，让乌克兰谷物得以重新运出黑海港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时暗示，莫斯科一旦退出协议，将代表协助俄国粮食和肥料出口的相关协议也将一并终止。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宣布，针对4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中国科技投资项目进行调查。议员们对这些企业为中国的初创企业进行投资表示严重关切。20号上午，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则将邀请拜登政府国防、外交和商务部官员出席听证会，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请听报道。
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7月19号针对美国对华贸易和经济政策邀请专家学者召开辩论会。该会两党领袖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在本周致函纪元资本、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华登国际以及高通创投，要求这些公司提供他们对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公司的投资信息。其中，高通创投为美国芯片大厂高通公司旗下的投资业务部门。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称，他们对这些美国风投公司对中国高科技新创企业的投资情况表示严重担忧，并将针对有关投资项目展开调查。议员们表示，中共的军民融合政策消除了中国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与军事和国防工业部门之间的壁垒，这种做法确保了中国境内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不是真正的私营企业。议员们在给这4家美国风投公司的信中说，美国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国人工智能、量子和半导体的投资，直接推动了中国的人权侵犯、军事现代化、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中国取代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努力。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说，这一调查将是对投资界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更广泛的调查行动的开端。据多家报道指出，拜登政府正考虑出台新的规定，限制美国对从事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中国公司的投资。周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率领的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首次针对美国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政策邀请专家学者召开了一场2-2辩论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周四上午将邀请拜登政府国防、外交和商务部官员出席听证会，讨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预计美中贸易关系和先进技术出口管制等议题将持续是两党议员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